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2年11月5号，公元2015年12月16号，星期三。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在印南色拉寺麦僧院谈胸天问题；藏人行政中央强调，不关注西藏便无法全面了解气候变化问题；美国智库研究员呼吁美国应该采取更大胆的对藏政策；权益组织报告显示中共监禁记者人数再创纪录。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在印南参加心灵与生命研讨会之际，也应邀莅临了色拉寺麦僧院的崩波康村，为新建成的佛像与僧舍进行了开光。昨天12月15号上午，达赖喇嘛尊者莅临了印南色拉寺麦僧院的崩波康村。这一康村曾经在胸天问题上饱受争议，但目前已经顺利处理完毕。此次该康村新建成金堂与僧舍，尊者应允前去开光，同时教授宗喀巴大师所著的三主要道。
我们刚才听了不认的老年压压车的电视文具的时候，
据本台驻印南记者发来的音频，当时达赖喇嘛尊者提到色拉寺麦僧院的崩波康村、甘丹寺东顶僧院都在面对胸天争议时选择听取达赖喇嘛的教言，对此表达了赞扬。紧接着达赖喇嘛尊者也再次讲述了自己曾经因为无知而信奉胸天，后来发现其怨鬼本性，经过研究调查并征求两位经师的意见后，最终选择停止信奉的这一过程。尊者强调，在信奉还是远离胸天的取舍问题上，自己给予了很多教言，归根结底是为了西藏的宗教与政治事业，还有宗喀巴上师创立的格鲁派利益而着想。色拉寺麦僧院前堪布果硕仁波切也代表僧众向达赖喇嘛尊者的莅临表达了感谢，并强调有关胸天的取舍问题绝不是一两个团体的问题，而是直接关乎到佛陀正法与众生苦乐，因此呼吁各方在这方面不要犯下错误。据了解，达赖喇嘛尊者还于昨天参观了由色拉寺杰僧院中级学校举办的科学展览。明天17号，尊者将出席第30次心灵与生命研讨会的最后一天会程。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就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达成巴黎协议表示肯定，但也警告，若不去关注西藏，那么绝无可能全面了解国际气候变化的议题。下面请听洛桑扎巴的报道。
藏人行政中央发表新闻声明，正面肯定了刚刚结束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通过的巴黎协议，承诺将温度涨幅控制在与前工业化时期相比24度，同时将目标控制在1.5摄氏度内。针对巴黎协议中着重提到的保护树林的问题，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部长迪吉缺央在声明中表示，西藏森林遭滥伐的问题非常严峻，在中共统治下，曾经超过2500多公顷的森林已经有80%遭到破坏，这些也直接影响了全球气候的变化。迪吉缺央强调，巴黎协议的达成是个好迹象，但这仅仅是开始，大家要做的还很多。如果国际领袖们真的希望能够杜绝 全球环境灾难的发生，那么就必须承认西藏在延续世界脆弱生态系统方面的重要作用。
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美国政府智库外交政策倡议资深研究员艾伦伯克撰文分析了华盛顿与北京对西藏问题的不同看法，呼吁美国政府应该采取更加大胆的对藏态度，包括拒绝北京插手达赖喇嘛的转世。美国利益杂志近日刊登了外交政策倡议中心资深研究员艾伦伯克就中美间对西藏议题所持的政策所撰写的评论文章。艾伦伯克首先指出，上月南希·佩洛西带领的美国国会参访团进入西藏，看似是最后一刻安排的行程，但是对中共官员来说，那却毫无疑问是一个经过了精心安排后的结果。他指出，中共在国内外对西藏的态度向来强硬，毫无妥协的余地，基本上美国官员的入藏申请都被拒绝，其中获得批准的一定是有特殊原因。艾伦伯克引述佩洛西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的话指出，他们想让我们看到的是房屋，我们也的确看到了，但是我们有没有看到家庭，我不确定。作者认为，佩洛西绝对不属于那种无法区分中共宣传与真相的人。然而，国会代表团对西藏的访问也并不是像佩洛西所希望的那样迈出了巨大的一步，这也不应该成为美国在制定宽广、实质、大胆的对藏措施时为之分心的对象。中共的西藏政策由最高层制定实行，包括今年八月份习近平在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宣称在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中做好西藏工作，以及试图减弱达赖喇嘛的影响力。美国的政策则停留在保护西藏宗教与文化，同时推动藏中对话的层面。但是艾伦伯克认为，2011年达赖喇嘛将自己的政权移交给民选领袖这一转折点应该被纳入美国的对藏政策，而且美国不需要去否定中国对西藏拥有主权，即便这句话有多么站不住脚。达赖喇嘛卸任后，美国可以将对藏政策与对台湾和对香港的政策看齐，同时强调西藏的民主，支援中国的意见人士，包括诺奖得主刘晓波以及新公民运动领袖徐志勇。艾伦伯克在文章中呼吁美国应该停止继续在西藏问题上遭受中共的进一步挑衅，美国可以履行有关保护西藏独特宗教与文化的法律，与其他民主国家一道承认达赖喇嘛尊者在自己转世问题上的权威，否定中共的插手干预权利。中共官媒曾宣传佩洛西一行如何赞美了治藏政策，艾伦伯克表示这一开始就可以预见到。他强调，现在佩洛西等人有机会来通过扩展战略与道德目标去修整美国的对藏政策。本台的华语节目于每天北京时间晚间9点至10点间，在11.595兆赫25米波段上播出。北京时间晚间9点至10点间，在11.595兆赫25米波段上播出。欢迎关注，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权益组织保护记者委员会发布年终报告，中共再度创下监禁新闻工作者人数为全球最多的记录。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昨天12月15号，设立于美国纽约的保护记者委员会公布2015年全球记者遭监禁调查报告， 指出，截至目前，全球有199名记者遭受监禁，其中中共监禁的记者人数为49人，再度位居世界第一。保护记者委员会特别对3名未列入遭受监禁记者名单的维吾尔人表达了关注，他们3人都是维吾尔记者薛赫莱提·吴首尔的兄弟，因薛赫莱提报道中共的错误新疆政策而遭牵连。2015年全球记者遭监禁调查报告还就中共非法拘捕中国记者王小鲁以及迫使他在央视节目上认罪的行为提出批评。在报告中，监禁记者人数排名为世界第二的是埃及，第3名为伊朗。与此同时，全球媒体监督组织无国界记者也发布了类似的统计报告，形容中国仍旧是世界上最大的记者监狱。
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洛桑扎巴为您播送华人学者夏明撰写的文章《喜马拉雅山上的伟人》，为达赖喇嘛80大寿而作。
先是有国际援藏组织的建立，后来又有华人建立的汉藏交流协会、国际汉藏笔会，组成了支持藏人人权自由事业的全球网络组织。有了政治、驻外、市区、教育、寺庙、援藏多重体系的支持，达赖喇嘛没有一兵一卒，却使得藏传佛教在印度和西方主流文化的组成部分，征服了世界。他成了全球辨认率最高的领袖，例如2012年伦敦的瓦特金斯评论评选出的世界100位最具影响力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雄踞榜首。1年前他是名列第二。与此相比，教皇博洛尔寺排在第34名，又据排行大全选出的人类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排在第18位。与此相比，耶稣和摩西分别是第一和第二，但榜上达赖喇嘛是唯一一位在世的精神领袖。美国有名的《福布斯》杂志在2012年排出世界上70位最具权势的人物，达赖喇嘛列为第51。而中国即将继位的领导人习近平也只排在了第69位。但达赖喇嘛作为人类领袖的独特之处，还不在于他可以与摩西在历史上比个高低，而在于他创造出了与摩西犹太教领导艺术和风格迥异的佛教领导力。我们都记得摩西登上西奈山获得10诫，我们也知道摩西发内录，碎碎两块法板。可以说，摩西的领导风格是以强弱为鲜明特点的。与此相对照，达赖喇嘛的佛教领导力却是以慈悲和非暴力为特征。在一神论和人人可以成佛的差别中，我们可以看到东西方文化的差别。如果我们沿着喜马拉雅山山脉南下和北上，我们可以看到人类文明冲突的断裂带，尤其是世界主要宗教和文明的冲突。而在每一个文明内部，又存在以平原文化为特征的帝国与山区的传统部落的征服。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华人学者夏明撰写的文章《喜马拉雅山上的伟人》，为达赖喇嘛80大寿而作。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